第二十七集，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于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的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之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把最得力的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之后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汉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的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从咸丰五年（1855年）的十月起，石达开连下上高、瑞州、新豫（也就是新余）、陕江、临江、袁州、安抚等城，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个家书都不得不用银雨和蜡丸化妆前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曾国藩当时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儿，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呢，王凯运在写《湘军志》的时候，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在朦胧之中好像见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之中写道：夜揽狄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蓬篱之内，盖己饥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的狼狈啊。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的焦急。曾氏兄弟五人，曾国藩居长，下面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煌，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权，四弟曾国宝。那么在四弟国宝被曾国藩裁撤回家之后，曾国藩命令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是此时情况紧急，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敢为人先，兼官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胡林翼对曾国藩胞弟的到来非常重视，尽管武汉现在正是焦灼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是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4000军队，交给曾国华统领开赴江西。这4000人均系久经战阵、硝果精卒。咸丰六年（1856年）三四月间，曾国华率领这些湘军将士，先后攻陷咸宁、蒲圻、重阳、通城、新昌、 上高等地，打通了江西与两湖的通道。就在曾国华从军后数月，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旭仪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3000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津，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是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的威胁。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的泥沼之中。问题就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捋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是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共饷之责。其实呢，江西巡抚是陈启迈，这个人的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你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湘军不过是民团，跑到江西来是他的额外负担。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呢，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的命令又是朝令夕改，让人左右为难。那对于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是没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是多方掣肘，动以不肯，极想为辞。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12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没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然而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又重复了曾国藩湖南的经历。这一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收手，反倒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离，也就是收取商业税。那么这样呢，就不能不聘请江西绅士来办理离局。这在江西地方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的事，因而呢，就来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离局，江西也在哪儿办离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的绅士进行打击报复。那么早年呢，在陈启迈当政的时候，有个名叫彭寿仪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识，他想招入幕府使用。那么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咨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仪是投入狱中，严刑拷讯。 那久而久之，江西的司、道、府、县官员皆悉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呢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了吃到一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必经苛部，长期乏饷，事有饥色。地方官员就告诉毕金科，如果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金科一向莽撞，仅有穷困几级，便决定一试。太平军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金科率1000鸡皮之卒贸然来攻，结果是全军覆没，毕金科也是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是又痛惜又气愤呐。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金科丧命之处立下一块石碑，亲卫撰写碑文，其中有“内卫娼妓，外逼强寇，进退米衣，忍由从垢”等等这样的话。这不只是在表达对毕金科的痛惋，也是为抒发自己心中多年的快泪。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呢，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他又形容当时的苦状说：“士饥将困，窘弱居囚，群疑众无，鸡肋胀江，以求夺此一官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基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但是时事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是寸心如焚。红冠荆青之行，而见者以为银分而薄之；壁画长虹之喜，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楷，我岂一书？屈累之所以一尘，而万事不复反顾者，良有矣。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荣说：“所至局于百不遂至，今既日且死矣。君他日至暮，如不为我一鸣此躯，泉下不瞑目。”种种不平之名，证明这是他一生之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那么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年）2月11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林书于2月4日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书要求回家守孝，并且呢，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带批准就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的。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 并且呢给假仨月，让他在家治丧。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那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之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呢，于是向皇帝摊牌了，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的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他在这封叫历臣办事艰难仍肯忠志者的著名奏折之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曹哲、劝捐、抽离，何一不经州县之手啊？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的官员，而文武僚属、大律侍臣为客，是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以其事呼应，断难灵通。他呢，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离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以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世事之挚爱；欲成之，则恐与大利相举与。他呢虽有保举权，但是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少长者仍领少长额饷，充对目者仍领对目额饷，一日告假，及时开除，终不得照露营连奉之力，长远之领。他呢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未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绝不能以治军；总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克济虚悬之位，又无圆通己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说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只能在籍终治，就是说不复出山了。曾国藩呢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但是没想到逞妇人之志的咸丰皇帝跟曾国藩较上了劲。咸丰在奏批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也就是湖南亦旧肃清，如可暂守李卢。啥意思呢？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这个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呢，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果断的罢了曾国藩的军权呢？因为他另外有了依靠。前面咱们说过，咸丰皇帝一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是拿下南京，因此呢指挥八旗和陆营在南京建起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那么这两座大营呢，既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的战略思维的产物，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 湘军集团的一个产物。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的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的临时征召的汉族民兵，一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的孩子。江南江北大营才是咸丰皇帝眼中的嫡系，是大清江山的支柱，也是国家正规军的脸面。由汉人建立的私家武装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国家正规军的威信何在呀？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正规军将领来收功。因此，虽然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作战并不给力，但是呢，对着俩亲生儿子，咸丰皇帝还是一直非常偏爱。湘军坚韧能战，但是呢，咸丰皇帝却不积极的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皇帝呢却是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胡林翼愤愤不平地说，既如江西之援军及敌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降矣。若吾若皖之兵以十万余计，未必如此之恶，亦可铠矣。然而呢，烂泥扶不上墙，两座大营建立之后表现是非常的差劲。两座大营分势南北，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不但不能迅速拿下南京，也阻挡不了太平军北伐和西征的步伐。不但如此，他们后来又被证明不能保卫自身。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